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这段时间以来呢，一直在和大家谈谈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中共也谈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大家也都知道，中共向来呢把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先行者，意思说呢他是革命的前辈，但是呢中共还加了尾巴，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呢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意思就是说在他们的分类法里面呢，资产阶级革命呢是一个比较早的革命，是一个比较前面的革命，换句话说呢是一个层次或是档次比较低的革命，而中共领导的革命呢，那么是最后档次或层次比较高的呢，叫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中共最早还不是这么说的，他在中间呢还篡改了这个马克思，还修改了一下，那么增加的东西呢把它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中间这种是非对错我们不去讨论它了，那么我们就想谈说中共自称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它的意思是比孙中山要高明，但是呢还有死死抓了孙中山不放，因为知道孙中山在中国人民心目当中呢威望非常高，大家非常肯定中共是凡是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来，所以他就苦苦抓住孙中山。但是呢他又认为说孙中山其实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呢是实质上呢又扭曲了孙中山，甚至抹黑了孙中山。所以我们这几集下来呢一直在讨论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呢究竟它本来面目是如何的。我也一再强调，我们这么介绍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呢并不表示说我们认为三民主义是完美无缺，事实上孙中山当年呢也从来不敢这么说，他向来说呢我里面有很多问题，请大家本此基础呢触类引申，然后匡补缺疑，然后成一个完美的体系。但是他毕竟开始了一些很重要的方向。那么我认为他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就是在将近100年前他就看见了中华民族会面对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挑战，然后他想要为这三大挑战呢寻求回应的方案呢跟解决之道。我们在过去这个一段时间里以来呢，我们谈过了民族主义，谈过了民权主义，然后上几集呢我们也开头谈了这个民生主义。中共呢也特别去讲民生主义，但他讲的是很关键的一句话，他说孙中山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反复讲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是讲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然后讨论这两者的关系。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共从来没有真正讲说民生主义里面究竟讲了什么，他只是讲说孙中山讲了这话，然后就把它嫁接过来，然后我们就大谈这个共产主义或大谈社会主义了。好像说只要谈这个社会主义谈共产主义呢，那么孙中山呢也就会首肯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再讲，我们说孙中山在他的文章跟书里面呢反复这个批驳说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那种暴力思想，那种激烈的思想。那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就是共产主义就社会主义呢？他其实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必采取那么流血那么暴力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就是我们的手法呢会更好，然后这社会的牺牲会更少，但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甚至更好的目标。他是希望当年那些相信共产主义人呢能够回心转意，回头来接受他的三民主义，所以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但中共把这些话呢都抹杀不计了，然后一句话接过来呢就说哎，孙中山也说他的三民主义或者民生主义呢就是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从上几集开始就跟大家辩证这个问题，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这么说的，孙中山有很多句很重要的话，甚至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跟观念呢跟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上次提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民生史观或是民生第一。那么孙中山呢从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论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对人民的生活呢是非常看重的，他时时刻刻在想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从物质从精神从政治各个方面呢来改善。所以民生第一呢这个想法呢基本上就是想说怎么样子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共也大谈人民，但是中共每次讲人民的时候呢他不是拿来做个幌子，或者就是帮共产党来当做一个遮羞布。他在想讲中国共产党时他不好意思讲了，他讲人民。 比如说这个人民解放军，那其实呢是共产党的军队。人民大会堂不是让人民在里头活动的，是让共产党在里面活动的。人民日报上面基本上讲的都是共产党的事儿，或共产党叫人民干什么事儿，都不是人民自己想干什么事儿。所以常常这么说。那么所以中共虽然也在讲人民呢，但它的意义跟孙中山完全不一样的。孙中山讲的民生呢，是真正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计，这点我们后面呢还会再论述。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上次谈到的。第二点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孙中山在他的民生主义当中呢，有几句非常重要的潜台词。那么第一句呢，就是私有财产权。孙中山当然没有很明确就鼓吹私有财产权，因为对孙中山来说呢，那是不言而喻的假设，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所设想的这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呢，才有可能发展，中国的经济才可能起飞。上回呢，我们也论述过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谈谈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当中的第二句重要的潜台词。第二句重要的潜台词呢，就是市场经济。那么你去翻孙中山的书呢，同样的你看不到孙中山花很大的篇幅呢在鼓吹甚至讨论市场经济，但是对孙中山的整个经济思想来说呢，市场经济呢却是另外一个核心。大家如果了解孙中山的生平呢，那可以晓得说他在英国那段时间呢曾经读遍了，或者说在美国那地方也是一样，曾经读遍了当时英美法德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不管是我们过去讲的民族主义的问题，或是民权主义的问题，有关民主政治的优劣利弊等等呢，我们过去都阐述过。那么我们在他著作当中发现呢，他对民生问题、对经济问题呢，他也多所研究，所以他也熟悉这些人的这些作品。那么在这些人的作品当中呢，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呢，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家。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呢，基本上相信的是市场经济，相信的是私有财产权。所以孙中山呢，他接受了他们的这个思路，从这两个前提出发来推导他的整个经济思想。那么市场经济按照这些古典的经济学家的观察呢，是这么运作的。他们常常称它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什么是看不见的手呢？他们说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供给有需求，我们讲的白一点就是有人卖东西有人买东西。那么大家平常也说，凡是谁想卖的呢，那就会有人来买，或者反过来说呢，凡是有人想买的什么东西呢，就会有人想办法去卖给他。这买跟卖呢，就是我们讲的供给跟需求。那么这种供给跟需求呢，它其实呢，当然你说它双方呢各有所需嘛。想买东西的人就是他想找这东西，不管是豆浆了，还是钢笔了，还是说皮鞋了什么等，他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出去找。然后他去找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付钱，因为他晓得说他不能白得这东西。那么豆浆一碗呢，譬如说1块钱，然后皮鞋一双10块钱，然后笔一支2块钱，他心中有一个价钱。低过这个价钱，品质差不多达到需求的，他就很乐意去买，他愿意付出这个钱。那么如果说低的再多一点，他甚至愿意多付一点点的，买个2只或3只回来，或买个2双或3双回来。也就是说价钱低了，他的这个需求量呢就可以增加。那反过来说，那么卖的人呢，他也会这么去考虑。他想说这个东西呢你非常想要，然后你在别的地方不容易找到，我就会提高价钱。如果这东西很容易找到的话呢，那我就不敢随便提高价钱。所以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供需法则，那么也是所谓的市场法则，或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那么这个部分跟孙中山后面的思路是怎么搭起来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谈谈，马上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呢，我们刚前面谈到说市场法则或者市场经济，我们提到说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孙中山的整个行文脉络，他的整个推论的理路呢，就是从市场经济的观念出发的。 也就是他相信供给跟需求之间，或者说买和卖之间呢，会形成一个有机联系。这个有机联系呢，就是过去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那么这种市场运作是不是完美无缺呢？当然不是的，当然不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只要看看中共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报纸呢，怎么批评市场经济呢，大概也多少有点了解。在中共过去官方的这个口径当中呢，他说市场经济多么不好呢，因为它会慢慢通货膨胀，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受到人为的操控。第三点，他们发现呢会有严重的浪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呢，不一定是人家需要的，人家需要的东西你专门没有做，或者因为你不知道到人家需要多少呢，你可能量会太大，量会不足等等，所以呢会有一些浪费的情况，那么需要调节。是需要调节，我们当然知道需要调节，所以由谁来调节呢？就由这个市场来调节。当他发现需求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厂商或制造者呢，他就少生产。当这个生产的量慢慢减少的时候呢，那个价格呢就逐渐上扬。价格上扬到一定程度，制造商或厂商觉得划算的时候，他又再进来生产。所以它始终是一种波荡起伏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中间是有浪费，但严格说来说，这浪费呢还不算太大，因为呢私有财产呢它会盯得比较紧。当然整体来说，这浪费是一定存在的。中共就从这些想法出发啊，我反对通货膨胀，然后我希望是有所调节，我要反对浪费，所以他说我们要搞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起来，马克思不是这么说的。马克思在他的这个书里面，他讲的是说物资极大丰富之后，人爱干什么干什么，东西多到实在不得了了，然后物资极大丰富，你自己去拿就行了，所以无所谓浪费的问题。而中共呢，继承了这个苏联的这新经济政策，然后再往前走了一步。毛泽东突发奇想呢，又做了一些改变，所以搞出这么个四不像出来。他们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说呢，一切东西呢都是在理想状态下运行。那么理想是什么呢？理想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要生产多少东西出来，我们的原材料呢我可以把握，然后生产东西出来呢，我的量我有把握。我的值我有把握，然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这个不管叫产品或者叫商品，我的运输呢也没有问题，我的车皮啦，我的运输能力呢都没有问题，然后到那地方仓储也都没有问题，然后送到仓储之后呢，老百姓需要了，我怎么去分配给他，怎么销售给他，全部都没有问题。似乎所有东西只要按照计划来呢，一切就完美无缺了。这是理想面。现实面往往不是这样子的，现实面有许许多多的意外存在。我先不说意外，我先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计划经济要发展的非常好的话，它需要有强而有力的统计呢去支撑它。我只说一个最简单的，明年我们种多少粮食，中国才够吃，你就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对人口的数字我要能够掌握，第二呢，我对于我这个粮食的产量呢，我要能够掌握。中共自己讲过，在前几年呢，大概十来年前，他去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派出去的这人口普查员呢是几百万人，普查完回来之后，他说我这次人口普查呢算是建国以来做到比较好的一次了，可是我仍然有误差，误差多大呢？误差到四五千万。到前一段时间，他的人口普查误差呢还到半个亿，相当于一个英国这么大的人口的这个总数的这么一个差距。他说我误差到一个英国的这个总人口，结果他说我要搞计划经济，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认为统计上它的不可能。第二个统计的不可能就是你对粮食的掌握。一般来说，每个国家对他自己粮食的掌握呢是一个粗估，大概有这么多，但是实际多少我是没有那么大把握的。中共自己很清楚，中国以农立国，到这几年来他讲说这个中国70%几到80%人口呢是农民，那么这个生产粮食生产呢还是十来年前他勉强说可以过关，也就粮食问题勉强过关，说过不关就是大家可以基本上吃上饭了，然后不会饿死人了。中共建国到现在呢50几年， 建国了都快40年的时候才敢讲说粮食基本过关，而一开头他居然敢讲说要搞计划经济。人的素质掌握不好，粮食的素质掌握不好，他说要搞计划经济，这是我说统计不足的地方。我还没说到意外呢，所谓意外就是有天灾有人祸。天灾就是北汉南涝，突然之间来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洪水，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大的这个荒年，然后这些收成呢出现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计算？而且中共每年呢还搜刮很多粮食然后卖出去去赚取外汇，搞了这么多年呢还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第一，这个人口的数字跟粮食数字掌握不好，第二呢他对自然环境没有这么好的控制能力，然后第三呢他一定要有出口一定比例这些粮食的话，他怎么能够搞计划经济？所以搞来搞去呢，我们说他是在搞计划经济，但他的计划经济在做什么呢？他的计划经济为国家赚钱而服务，不是为老百姓生活或吃饱饭为主要宗旨的。所以我们才说他说的人民呢是假的，是骗人的东西。那么他的计划经济不是为老百姓搞的，是为他搞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觉得说非常糟糕的地方。计划经济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谈下去。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节目。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来谈谈说计划经济呢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前面谈到说计划经济不会成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统计的准确性的问题，第二是意外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人性的反弹，因为在这个农业社会当中呢，农民他需要一定的自由度，如果你强制压迫他这样去工作的话呢，这种农民的工作的效果不会好。当年在苏联搞集体农场的时候就失败过，中共后来搞合作化一直推到人民公社呢都是十分失败的，这是人性的反弹。那么这个讲的是被压迫的老百姓的人性的反弹，其实还有一些统治者的反弹。在乡间大家知道村里头那个书记当他手上有了绝对权力的时候，他那种腐败跟那种贪腐呢一般人真的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计划经济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或至少在现阶段呢还不可能实施很重要的一些原因。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50年代中后期，中共为了把这粮食的问题管起来呢，就搞了一个政策叫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政策就是把粮麻棉油这些重要的这些跟民生具体相关的这些农业物资呢它真正管起来，国家统一购买啊，收购然后统一销售，价格什么的由国家来决定。看起来是符合了计划经济的想法，照理说呢应该全国一盘棋一样，各个地方呢都就定位都管得服服帖帖，都好好的不出任何纰漏。可是我们看见这么多年来呢就出现很多纰漏，那很多人不服气，他说哎，没有问题啊，看起来运作得很好呢。其实不是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他对农业管制稍微严格一点点呢，我们就看见农业有个大问题，农业跟工业相比呢发展比较弱，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呢，农业的产出呢量比较少，不太够他内部的需求。然后第三呢，整体来说物资比较缺乏，而且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农业，甚至进到工商跟一般民生的部门，只是在农业部分呢特别明显。那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搞了这种统购统销或集体农场之后呢，第一个破坏的就是生产诱因，就是农民呢因为他发现我种出来东西不见得我可以直接得到，我花了这么多劳力呢我不见得得回这么多东西，所以生产诱因被破坏。生产诱因被破坏之后呢，整体来说产量会下跌，产量减少的结果呢最后就出现短缺经济。那么农民如果勉强种一点点东西出来呢，他或者自己吃或者就拿到黑市去了，因为他想要生活生存下来。而这种生存呢就被中共抓下来说，哦，你打击国家这个经济，打击集体经济，打击社会主义，给你无限上纲上线，甚至说你是投机倒把长途贩运，什么都来了。中国几千年来农民为了自己吃一口饱饭， 想要去挣扎图存，想要自救，结果被打成犯法，然后被打成农奴，这在中国历史上面呢真是罕见。那么这种事情呢也只有中共做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计划经济呢其实是不成功的。我们从后面的变化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计划经济这么成功的话，1962年邓小平刘少奇回来之后，为什么要搞三自一包政策？三自一包政策里面很明确就有一个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就让你自负盈亏，你愿意自负盈亏，你能够自负盈亏的时候，你的生产行为，你的消费行为就会比较谨慎，就不会出现那种讲说公有制情况下的浪费。所以我们看到搞了三自一包政策之后，一两年呢，老百姓就活回来了，这就很清楚市场经济的威力。如果大家还认为说我对市场经济威力还不够明白，那我们再看看1978年以来搞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逐步走上市场经济。当老百姓呢，他的所得的成果跟他的劳动呢开始挂钩了，我越勤劳，然后我付出的劳动力越多，我的所得开始跟着增加的时候，生产诱因就上来，他就愿意生产了。所以大家看见1978年以后呢，那农业产量就步步爬升，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可是这种爬升呢有它的局限性，局限性在什么地方呢？局限性是在说你共产党继续在政策上管制它的时候，它发展不下去，这第一个。第二，这个土地的这个肥沃度呢是一定的，所以这两个因素呢限制了农业发展呢，将来是迟早呢会有一个高峰出来。第一个重要高峰我们看见在1985年，在那个时候政策所能够开放出来空间大概就那么大，往后你若不放手的话，中国共产党不放手的话，中国经济走不下去。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从80年代开始呢，每年中共的中发一号文件讲的就是农业的问题，讲了不让干什么，农民朝里面干了，经济就会发展。农民若真的听了共产党的话呢，那经济就不会发展了。比如说这个自留地或者生产承包责任制要不要继续扩大的问题，然后让不让老百姓盖房子的问题，让不让老百姓修祖坟的问题，可不可以雇工，然后土地可不可以转包，然后可不可以集资办企业，每年的一号文件呢就是说明年不让干什么，明年不让干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也比较聪明，每年把一号文件拿来看说，哦，共产党不让干，那咱们照着干呢，那就对了。所以后来呢就这么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说什么呢？你共产党管制的地方呢就做不好，你共产党不管的地方呢反倒做好了。那么也就是你共产党不管的时候呢，市场就进来管了嘛，不就这么回事吗？而最近这几年来为什么出了问题呢？因为你共产党看见说土地有利可图了，这些高官也好或地方官也好，他进来圈地，圈完地之后呢，他去过他的好日子，同样是从另外角度用政治的力量来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100多年前孙中山提出来的对市场的肯定，非常简单，非常明了，基于人性，所以它是完全可行的。邓小平今天大家一天到晚称赞他，怀念他，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把我们已经知道了几百年的事情拿来重新肯定，在中国大陆实施，那就有效。这是什么？这是人性。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呢，你只要顺乎人性去做，那就没有问题。老是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去做，背乎人性的话，那一定会失败。那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先谈到这里。下次呢，我们接续这个话题呢，再谈下去。我们下回见。